说，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找出来，是神告诉我们的。我再用一个例子，我昨天用了一个例子，结果人家把我忘记有接掉了。我现在再用一个例子啊，不对，可以。我这个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没有，忘记了，现在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还没有回来。我这个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OK， 问题在这里，我这个口袋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用你的知识，你用你的理性没有办法晓得，对不对？没有办法，你用你的理性没有办法知道。好，我告诉你啊，我的口袋里面呢、啊、放一张我的年卡。好，当我告诉你说我口袋里面放着一张我的年卡，当你要相信这件事的时候，你要不要牺牲你的理智？要不要啊？不要 right， 你不要做一个笨人才能够相信说我现在拿给你看的我里面有一张名字，没有，你可以做一个聪明人来可以知道。好，这里问题在这里，我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做启示？如果神没有向我们显现，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知道 OK。可是神把它启示出来以后，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以用理智了解。我还没有把这张名片拿出来讲，你不晓得我里面放什么东西，不知道，你不管你多聪明像安善来一样，没有办法晓得我放什么东西。可是当我把这个拿出来觉得，哎，这个是个名片，那个时候啊，就是还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呢、啊，他也晓得啊，原来如此。你对爱因斯坦说，他也不必牺牲了理性，可以知道，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晓得。可是，如果神启示出来的话，神的启示并不违反了我们的理性，这点很重要。各位把它记住。而新正统派神学家又讲，说不是。你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启示，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说圣经不是神的启示，圣经不过是神启示的见证。好，我讲一个例子，我会告诉你说啊，你说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对，这样好。我告诉各位说，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美国的总统福特总统来找我，他到我房间来。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美国22独立200周年，那他晓得我在这里啊，跟各位讲这套东西啊，所以他从纽约特别跑来看我，告诉我王总人你好吗？不，我讲错了，他就来找我。那你会说，哎，我怎么会相信你的话？为什么缘故？你问的说 OK， 如果霍尔真的来找你，如果美国总统真的找你，美国总统跟你讲什么话，对不对？我会告诉你说，诶，美国总统来找我，他跟我讲什么话我不知道，我不能跟你讲，我没有办法，不是我不愿意讲，而是美国总统跟我讲的话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啊，这样结果变成你不能够说我骗你，对不对？因为你要找证据嘛，你找说 OK， 美国总统找你的话有什么证据给你看，我说那个证据你没有办法看到。换句话说，我一方面事实上美国总统没有来找我，同时我要可以骗你说我美国总统来找我，什么意思？我昨天讲过一次，如果圣经说这是神的启示的，我们会说 OK， 如果是神启示的，神启示的证据在哪里，我们可以找。新正统派神学家告诉你说，哎，神跟我讲话了，可是神跟我讲什么话呢？ 哎，没有办法告诉你，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啊，是那种我个人的遭遇是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结果造成什么呢？结果造成什么？你没有办法说我对，你也没有办法说我不对，所以他们这一套东西啊，他们会完全的主观，一点客观的根据都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缘故？平常在我讲到，不但是我上课的时候，我这次来是讲专题的，有点学术上的意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不但是这样，平常我讲到时候一样，为什么缘故？我非常强调客观的根据。就在这里，这个是我们基督福音的生命。如果没有客观的根，没有客观的根据的话，跟新正统派没有两样。事实上，从学术观点上看起来，所以为什么研究客观非常重要？不能够太主观，什么都主观。他们对新正统派说就是主观，啊，有没有东西没有，可以无所谓，只要你接受就好了。他们说圣经里面所说的呀，都是神话。我们中文实在很难。我们说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话，我们说 myth 也是神话，很难分啊。我现在所说的神话不是神的话，而是神话，是 myth。 各位替我翻一下国文，怎么翻 myth？ 怎么翻？聪明聪明。 OK，他们说圣经就是圣经所讲的，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神话而已，神怪的故事而已，没有存在的，根本没有发生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他没有，天地从哪里来？进化来的。所以圣经说哎，神创造天地的啊，那只是你没有这个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也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说事实上历史上发生了，他没有，那只是个命，只有神怪的故事，没有意思的故事。你会开始晓得为什么我说灵异解禁多危险。好，他没有说啊，圣经不是神的话，我们昨天看过了，照耶稣的看法，圣经就是神的话。可是他们说不是，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可以成为神的话。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 圣经不是神的话，可是 Bible may become word of God。 好， Bible become word of God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念圣经，我念圣经的时候，哎呀，这句话特别对我 有感动。好，当这句话有感动的时候，哎，这句话就变成神的话。 OK， 比如说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一节啊，我现在念了，哎，这有人感动啊，这是神的话。我今天没有感动，这个不是神的话。所以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完全还是回到那个，还是完全主观，根本没有客观的根据。如果你再问他，他们不大这么讲了。可是如果你再碰他，如果你问他的话，你告诉他 ，OK， 中央日报是不是神的话？我要看看你念中央日报的时候受不受感动。你受感动那个时候，中央日报成为神的话。换句话说，圣经跟中央日报没有什么分别，圣经跟小说没有什么分别。当你念小说感动那个时候，小说成为神的话。当然他们平常这句话不大讲，你如果真的问他的话，他就这么讲，圣经成为神的话，而不是圣经神的话，所以很重要。我在讲啊，这里有三个不同的东西很重要，要弄清楚。我们说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圣经是神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圣经包括神的话，有一部分神的话，有一些不是神的话，那是错的。第三，他们说 Bible may become word of God， 圣经可以成为神的话，那完全是跟不合圣经。第四，就是另外一派，就是现在的存在主义的神学 existentialist theology。 事实上这套东西啊，不应该把它叫做神学，事实上只是一个哲学。 existential 怎么事实上讲，他的讲法是什么呢？圣经满有 myth， 圣经里面很多都是 myth， 不是真正的历史发生的，没有历史上的根据，没有。 OK， 那问题在这里，如果圣经都是 myth 的话，我们要怎么解释圣经？圣经的 myth 要重新把它加以解释，然后解释法呢，事实上就是人去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怀孕生下来的，他们说哎，这是一个 myth， 这是一种荒西无稽之谈，神官的故事，我们应该要把它 demythologize， 把这一个神秘的古怪的这个部分拿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从你所降生，什么意思？不是耶稣真正的是玛利亚没有降临生下来的，而是什么？而只是说耶稣跟平常人不太一样。 OK， 你问他说，好，我们圣经要重新加以解释，用什么方法解释？他们说按照存在主义的哲学的解释。所以啊，他们就把整套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马丁·海德格尔那一套的存在哲学啊，把它念进到圣经里面去了。所以结果你看他的解经，他把这本圣经解完以后，你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出来就是马丁·海德格尔那一套哲学。 OK， 讲个例子，马丁·海德格尔那里他讲到 in authentic existence，再把我替我翻中文一下， in authentic existence 不是真正的存在，不很好，不过无所谓，这讲什么意思？他们所说 in authentic existence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要活在，要喜愿意靠着我们的过去，靠着我们的这个看得到的东西啊，来当作我们的生活。他们这个叫做 in authentic existence。什么叫做 authentic existence 呢？就是说 we no more live in anything visible， 叫做 authentic existence， 就是真正的存在。换句话说啊，我不必靠物质，我不必靠我看得到的，我不必看到我的名誉，我不必要看到我的学位，我不必靠着我的地位来生活，什么都没有。他们说 told and open the future， 什么东西发生都可以，叫做我身边有一份。他们说罪，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堕落？什么叫做 fall？ 就是人犯罪堕落，亚当叫堕落，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各位，什么叫做罪？罪，圣经的讲法，按照圣经的讲法，罪就是背叛神。可是他们说不是，罪不是背叛神。什么叫罪呢？罪就是你 exist in authentically 叫做罪，根本没有神，所以怎么会违背神呢？不可能。换句话说，可是你会告诉他说，那这样如此的话，你为什么喜欢用罪这个字？他说因为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喜欢用罪，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用你们用的字，事实上我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堕落，什么叫做复活？他们会说啊，你们这些头脑不清楚的基督徒啊，包括我在内，你们真笨，怎么笨到这个程度会说一个尸体啊死掉以后这个尸体还起来？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说什么叫复活？复活是什么呢？复活就是代表耶稣没有白白死，耶稣没有冤枉死，就是复活。所以他们跟你讲复活，是让你问他，哎，复活是什么一回事？就耶稣没有死的突然，耶稣没有冤枉死，就是耶稣复活。事实上，耶稣的尸体还留在那里，或者被门给偷掉了。这个就是他们的解释，就是用这些字解释人，喜欢他们所解释出来。好，事实上他们这套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世纪最新型的灵异解经法，就是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than what Bible really means。 各位看到这个以后才会晓得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讲那么重，说灵异觉醒这么危险。就在这里，同样的方法，这个他们这套东西啊，这套东西啊，存在主义或者新正统派这套东西，我讲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多矛盾，完全磨杀人的理性。所以啊，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说啊，你不要理性，你接信念就好了，不要想，把理性磨杀掉。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所讲的跟这失败的神学所讲完全一样。这个现代神学家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能讲，普通话讲到说不讲出来。很多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你去听他讲到，哎呀，你会受很大的感动，哎呀，阿门，哎呀，主啊，对啊，对啊，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等到你看他所写出来的他的论文，他所写出来的真正的真理讲的东西，你就想，哦，完全，原来我完全被他骗了。他们会讲说，你要信耶稣，原来耶稣复活了，哎，你不对啊，你要错啊。他说你有罪，你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不是说告诉你说神啊我错了，不是悔改，说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很重要。这个好，我讲一个例子，他们说我们明明知道耶稣不是神， OK， 他们说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明明耶稣不是神，可是我们要牺牲我们的理智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明明知道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可是我们要 against 我们的头脑， against 我们的理智，明明说耶稣复活了，不是真理，我是复活是那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宇宙不是神创造的，可是我们要 against违反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宇宙不是神创造的，可是我们要违反我们的理性去说世界是从神创造的。这个是新正统派，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派的神学所讲的，就是这条。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可怕性。好，我们现在来看正确的解经法。好，OK， 为什么要违反理性？原因就是他们说，如果我不违反理性的话，我不能够成为基督徒。OK， 因为他们挂在口里面讲的，如果我要挂这个基督徒的名字的话，我至少要说耶稣定十字架，我应该说耶稣复活了。可是我的理智告诉我说没有复活。所以如果我 consistent， 如果我跟我理智一致的话，我就应该跟自由派神学家所讲一样，耶稣不是神，什么都没有。那这些新正统派跟这个存在主义学的讲法是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 liberal， 你们这些自由派神学家，你们放掉的东西太多了。他说你至少啊，你把东西放掉，至少你要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不好意思，不然的话不好意思嘛。这是他们的动机，事实上是他们的动机，所以他们讲就是说他都非把整套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要挂，至少要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不然还有什么意思？有时候对东方人不好意思，东方人。以为说你们西方人都是基督徒，那我现在说我们不是基督徒的，不好意思，至少我们挂一个基督徒名字，是那样的。好，各位不要以为说我在这吹牛，这套东西啊，这些东西啊，而且他们的想法，这套的这些东西啊，不只是从他们所写的书上去念去搞出来的，我跟这些人家住了好几年，说住好几年不都住在一起啊？我是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呢拿我的学位，我有一套很好的故事，我在这里不讲，讲太长了，没有时间，我有重要东西要讲。一套故事，我跟他们冲突，冲突是什么？就是跟他们就是说要不要给我学位 PhD， 考试的时候他们说，哎，那我没花这么多钱呢、啊， 啊，你受教育这么多二十几年了还是三十年我忘了，反正很长的时间，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 PhD， 而且我念 PhD 的时候哪怕没学会啊，他们还给我什么啊计算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几万块钱把你教育出来了 PhD， 那你今天还讲有神存在，哎呀我们的钱都浪费了。哎呀我就跟他们讲说，好，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有神，我讲了一大堆理由，讲了之后他们就没话讲，他们说算了算了算了，他们你既然这么讲啊，好给你 pass 给你 A 走掉。我走掉以后，我到阿伟神学院教授，他们在那骂我一大堆，骂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在这里有一个 casualty， casualty 什么东西？大家翻译一下， casualty 就是一个死当一样的，我们好好把一个学生叫出来，叫做给他 PhD 以后，他现在拿那个 PhD 的，在阿伟神学院那一边那个很保守的那个分派的神学上面叫很多学生。啊，他所教的都跟我们所讲完全是完全相反，不过他们还讲一些良心话，他跟他们学生讲，可是啊那个 doctor 那个家伙他信的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他的学术啊做得非常深，你看他的论文啊，哎，你不得不你没办法驳他，虽然你不喜欢他的理论啊，你没有办法驳他。他跟学生跟我讲，我有教授跟我讲，明讲他说，Joseph， 你的这套东西啊我很不愿意承认，可是我没有办法驳他，你算了给你 A， 就这样子。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这里讲一个见证，很短的见证。我常讲，真金不怕火，真金火越炼越把真金炼出来。我们所讲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真理，并不怕 acid test of any scholarship。我们所讲的福音，经得起。不管你说出学术也好什么东西也好，这考验还存在那里。常常有人说，哎，你念了那么多书以后你的信心会不会变，你想什么？当然这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书越念得多，我做研究越多，我的信心更刚强，而我爱主的心更强。我们根本不要怕什么学问，事实上这些学问能够使我们能够更有效的侍奉主。不要怕念神学，不要怕念 PhD。 好了，讲太多了，回到这里。不止那，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要讲起来讲几个钟头。耶稣就是神，没有耶稣就是神 ，OK。可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不要只说只有耶稣是神，三位一体的神，父神也是神，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
对，
你看我的目的不在这里，我在这讲自己的权威，我不是讲耶稣神。好，你要不要讲？要讲的话。啊，可以，我可以讲。你如果只有七个钟头的时间，我跟你讲，七小时，你愿意在这留在这七个小时吗？我愿意讲。对，没错。对，没错，没错。我在这里不是乱扯。你如果愿意听的话，你坐在这里坐七个八个钟头，我可以跟你讲，大概七八个钟头。那一套东西还没出来。我跟你讲，可是还没写出来，有一天会出来，希望有一天。因为我讲一个，比如说我要讲耶稣复活的历史的背景，我在学校里面上课讲六钟头，而且我是向神学生讲的，神学生已经有小的一些背景我讲了，所以好，我们重要的东西还没讲，主要的东西还没讲。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什么叫圣经的解经？圣经的解经叫做 grammatic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文法跟圣经的文史背景、文化历史背景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 好，我就简单的讲讲几个。第一，讲字，我们来看圣经什么字。因为圣经要把圣体传给我们的时候，最基本的用语，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字，对不对？好，这个字很重要。各位弟兄姊妹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讲一个 faith， 信心。我讲一个 faith。那常常有人讲，什么叫信心呢？他们以为说信心呢，就是啊，不要问问题啊，信就信了，不要问问题。你问都是问题了，就是不信了。他们很多人这么讲。我说你要信耶稣，你问我问题，你要不要问问题？你问题问了就没信心，有信心的不会问问题。那是圣经所讲的信吗？绝不。我们应该来圣经到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圣经就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是什么什么事。如果要跟各位讲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是什么，要一个钟头，我大概的讲，讲要点就好了。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啊，就是我先用英文讲，学大家替我帮我翻译一下。信就是 accept some truth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and then act accordingly。 Faith is to accept some truth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很重要，客观的 evidence and then act accordingly，很重要。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我们要信就信，没有，圣经常常讲的 evidence。 圣经是要有根基的，不是没有根基的。我给各位看一个字，保罗在雅典 Areopagus， 就是那个我中文不晓得怎么讲，阿里奥哥巴的五号中文。OK， 就在那个哲学法庭上啊，跟他们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是在哪里？就是用地址上。Yeah， 好，我给各位看一个。对，就像第十七章，看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一节。我看这样子，今天我们大概要超过十分钟，可以吧？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各位弟兄们，那里保罗说给他们做可信的凭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字，谢谢。这个字是什么字？就是我们的信。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说的信，不是说啊不要问问题，我信就信了，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并不是盲目的信，而是有根基的信。我有凭据，还相信。我把不得有三十分钟时间跟各位讲这个事，很重要。今天的新神学不信派的神学家所讲的什么叫做信？他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信。今天的神学所说的叫 blind lead into darkness， 是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就跳下去，这样就是信心。他们说如果有根据的话不是信心，这个是现代的神学所说的信心，而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各位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讲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才讲，我不是要批评人的，我只是说要很小心，我讲这句话很痛心才讲。今天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也说，哎，你要信呢，不要什么根基，不要问什么问题，你信就信好了。不然你没有根基，你就信好了。他们所讲的，跟新派神学所讲的一模一样。换句话说，新派神学家说， 我根本不想耶稣在哪里，根本没有耶稣，你就信好了。那个不是信，圣经不但是来接受一些真理，有凭据来接受一些真理，你只相信说有神存在，你还不是真正的信。你如果相信神存在的话，你就会 live and act accordingly， 你就会什么，你就按照这个来做。比如说我相信，我口里面讲我相信神存在，可是我天天去偷东西，我真的相信神吗？如果我相信有一个神存在，有一天我在他面前的交上的时候，我如果真的相信的话，我的生活就跟这有关系。好，礼拜五我懂得请问来到这里飞飞机来。比如说我到飞机公司里面告诉说，哎，飞机公司啊，我晓得你这段飞机啊，我相信他会飞到 New York， 可是我不上去，我明明要到 New York， 我打一个电话给 New York 弟兄说，哎呀弟兄啊，我现在不来了，为什么呢？我相信这部分飞机啊会飞到 New York， 可是我不做，那是真的相信吗？没有。如果我真的相信这班飞机会把我带到纽约去的话，我就上去做了，全信心都是。换句话说，我们要到圣经里面了，要去看什么叫信心。我再讲一个，那很重要。有曾经有很多的初信的基督徒来找我，他们很痛心的跟我讲，他说啊，圣经叫我们要常常喜乐，好啦，常常喜乐。他告诉我说，哎呀很奇怪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哎呀我心里充满着喜乐，哎呀里面好像有一股这个什么那个波浪一样滚上来，哎呀我真是耐不住。我这种滚啊，这种喜乐啊，大概只有两三天顶多。我现在就信主五六年了，我就没有那种喜乐。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我就没有那个东西。哎呀，是不是神丢掉了我？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以为喜乐就是那一个，以为喜乐就是那一个。事实上圣经上所说的喜乐不是这个，圣经所说的喜乐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讲，再翻，因为我头脑有时候想给你们讲惯了。什么叫做喜乐？喜乐就是 the presence of some objective reality which give you total satisfaction， 那个就是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每天心理上海浪一样的滚，没有，我们基督徒每天可以知道我里面有真正的客观的实在的东西给我充满的完全的满意，完全的满足，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喜乐。很多了，这种讲不完，真的有各种不同的事。换句话说，我所讲的要旨就是说，我们应该到圣经上去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念到圣经上去，很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意思念进到圣经里面去的话，那个不是在解经，而是在那里来拒圣经，把圣经拒绝，对，拒绝圣经。很重要。第二，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文法，尤其这文法，尤其特别是讲到希腊或者希伯来文原文的文法。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向他传福音的人有时候很聪明。有一次啊，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又在查经班，几年前又在查经班，他在查经班一个人站着问我，王弟兄，我问你一件事。没有，他叫我王先生，是他还没信主。那完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神的话？我说是啊，我相信。OK， 他说好，这样好了，圣经里面所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吗？我说真的。好，他说好，这样好，很简单。他说你的圣经说啊，那按照你的圣经啊，我可以不信耶稣，我已经得救了。我说怎么回事啊？啊，对啊，我告诉你，他说我的哥哥啊是基督徒。啊，我不要信耶稣，因为他说你的圣经讲啊，他说你看，他还晓得这节圣经，你看， 《楚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他需要看。好，我们看啊，也许各位都是要背《楚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这两个这个郡主啊，问这个问保罗，他说啊，二位先生，我们当什么样的审判者？这就他们保罗跟希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说不是嘛，你是一名讲，我的哥哥信了耶稣，所以我的哥哥就是我哥哥的一家，我是他的一家嘛，他们得救，我已经得救了，我不要信耶稣了。没啥办，你告诉他对，你得救，你不要信耶稣，是吧？原因是什么呢？文化上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把这些事实在放得太差。对不起，我讲对不起。事实上，希腊文的，你看他的文法，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所说的说，你这个人，云弟弟讲，你这个人要信主耶稣。你这个人就必得救。同样的真理 The same is true with your family。 你这个人的信耶稣，你就必得救，照样你的家庭一样，如果你的家庭的信耶稣，你的家庭也要得救。我跟他讲，他说哎，圣经没有这么讲，他说明明我是哪里的圣经念的呢？我说对不起啊，那个心理放得不太好，我告诉你原来什么意思，他没话讲。后来他心里想想，心里难过，告诉我哎呀，王弟兄，我真的非信耶稣不可，我要得救。他得救了。弟兄们，有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解释圣经解经的时候，对我们帮助，甚至还有带领的归主，感谢主。还有一个问题，我再看一个例子，大家看这两件事，我要给大家看，而且我问各位一个问题。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小子们当然是写给基督徒的。OK， 我问各位，基督徒会不会犯罪？
会。
按照圣经圣经会犯罪，对不对？嗯哼，比较觉得 comfortable。看了、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犯从神生的，就是基督徒，对不对？就是从神生的。我们知道犯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啊啊，会。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所讲的吗？那为什么你不相信圣经啊？啊？安德林教育，我在这里讲没有白讲，教育成功了一半。对，没有错。希腊文有一种文法，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出来的。OK， 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说，基督徒偶尔会犯罪，偶尔。可是在第五章十八节所讲的是什么呢？基督徒不可能继续不断的犯罪。有没有分别？文化上分别很大。我讲一个例子，我不是骂人了，大家不要把我话听错了啊。一个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还没有重生以前的，我们还像猪一样。我不是说没有信耶稣是猪，所以讲我说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啊，岁数好像像猪一样。我们晓得台湾来的猪啊，看到脏东西啊，睡得很好，他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在那里睡觉都可以，他睡得很舒服，对不对？可是有一种羊，有一种动物、啊、叫羊，这个羊啊， 他不会一天到晚坐在脏的地方，他不会，他很喜欢干净，对不对？羊不可能继续不断的坐在脏的地方，不可能，因为他身份不一样。可是呢，他虽然羊很喜欢干净的，可是偶尔他会掉到脏的地方去，他倒下去的时候，他会起来赶快擦掉擦掉。基督徒一样，如果你有神的生命的话，你不会继续不断的住在罪当中，那是不可能。That is logical impossibility， 矛盾。可是基督徒偶尔有时候会犯罪，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马上来找他。我也很快讲。马太五章二十八节，本来一个很好的东西，现在不讲了，跳过去。我们来看哥罗西一章第十五节。哥罗西一章第十五节，我想大概看样子，我们大概留到这十五分钟，至少在吃饭以前会让各位走。